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再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那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当中，我特别为大家选播几篇有关端午节的散文。首先请听《品味端午节》，作者文石堂主。人间有爱千万种，唯有母爱最诚朴，无私无怨无悔，彰显着母亲的伟大。辛勤操劳奉献是母亲一生的写照。没有剥好的粽子，没有彩色的丝线，思念之情难以割舍，报答之心永生祭奠。岁月的老人在时光的追赶下，无所顾忌地匆匆地来，匆匆地去，把一群群欢乐的同学少年分别送到了立业有事的天命之年。美好的回忆犹如一部不停转动的录影机，时常把我带回到那儿时的幻影之中。那时的我总期望着天天过大年，日日迎小节，吃好的，穿新的，玩齐的。只有那屈指可数的几天，成了我希冀的天堂，放飞的天空。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端午节算不上什么大的节日，但中国人守时令，重节气，讲传统的规矩，在民间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传承了下来。于是端午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也是一个十分甜蜜的梦幻。然而几十年过去了，这梦也随着岁月的更迭和时光的轮回，渐渐地让我对端午节的由来和永久不衰的习俗有了更深的感悟和理解。从教科书上，我知道了屈原是我国最早的大诗人，被长期流浪原乡流域，处于对人民生活的一腔赤情， 对黑暗现实郁郁不满，加之楚国的政治腐败，颇感无力拯救楚国的危亡和政治理想的无法实现，便投汨罗江而进。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将一种用糯米做成的食物粽子投入到汨罗江里，以示慰藉这位让人崇敬的大诗人。其实真正的让我知晓端午节，还是通过家父家母过节之前那番忙碌，包粽子煮粽子，那一定是少不了的大事。另一件从记忆里挥之不去抹之不掉的事，是在自家门口的上角挂一束用红布条捆好的艾蒿，这一习俗潜移默化地印在了我的心中。这些年来，我也一直效仿这一传统的习俗，每逢端午节到来，也在家门的上端挂一小捆艾蒿。当时我并不知道它的用意所在，成年后我慢慢地懂得，这一习俗曾让多少代人把美好的期盼寄予在这捆小小的艾蒿上。为此，从我懂事的那天起，端午节就是一个极富神秘色彩的节日。我清楚地记得，粽子是个奇怪的三角形食物，用一种特殊的叶子包上一种特殊的米，做成一种特殊的食品。那时我不知道这粽子是如何加工出来的，更不知道吃粽子还有这样神话般的传说。粽子、艾蒿、五彩鲜、鸡蛋等，很长一段时间让我难以梳理出 ABC 来。当我用心地回忆第一次看见母亲包粽子的全过程时，更激起我对母亲的敬仰和思念。当我闻着那扑鼻而来的清香味时，看着那墨绿色的粽子，吃着那口感极好的糯米粽子，母亲那忙前忙后的情景至今在我脑海里时隐时现，难以抹去。在平日的生活中，家父可以说是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习性，让我更加敬重母亲日日月月年年岁岁所付出的一切。但是有一点我清楚地记得，凡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家父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这不，端午节一到，先由父亲将糯米、粽叶等物品购入家中，然后是母亲全权操持，淘米、浸泡，接着是一片一片地洗净那翠绿色的粽叶，再一摞一摞地码好，放入水中。待一切备好后，便一个人坐在米盆前，不厌其烦地一个一个地包着那盛满情感的糯米粽子。也不知什么时辰，我实在无法抵御瞌睡虫的袭击，在娑娑的细雨中渐渐地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清晨，我惊奇地发现手脖上、脚腕上便系上了一条条多彩的线，桌子上也摆好了已经剥好的粽子和一碟白砂糖，还有按人头分的两个粉红色的鸡蛋。我十分贪婪地吃着粽子，小心翼翼地揣好鸡蛋，心满意足地背上书包，兴高采烈地走进了校园。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顶鸡蛋的游戏战在男女同学间展开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展示着个人所能，顶破了大头再顶小头，顶破了小头再到嘴里头。最终我的那枚粉红色鸡蛋成了胜利的王者。于是在我童年的追忆里，最期盼过的节日， 一是盼着春节能过足放鞭炮的瘾，穿上喜欢的新衣裳，吃上几天白米面的年饭；二是盼着过端午节，既能展示强者风范，又能吃到鸡蛋和品味母亲亲手包的粽子。如今母亲离我们而去十年了，每当端午节到来时，我总有一种酸楚之情难以言表。和大家一样，没有儿时吃粽子的那份热切感受。象征性的吃个粽子或吃个鸡蛋，也算是把节过了。总感觉那粽子含的情不浓，意不深。当我静下心来反复追寻着母亲所做的一切，真的是一生的勤劳，一生的无悔，一生的奉献。那满头的银丝，那满脸的皱纹，那佝偻的身躯，不就是母亲一生的写照吗？如今一切都变了，没有呼啦的火焰吹起，没有迷腾的热气升起，没有清香的粽味飘起，再无法见到母亲那熟悉的忙忙碌碌的身影，更无法吃到母亲亲手包的粽子。然而母亲那无私的关爱和慈祥的面孔，每每想起，总让我念情涌动，酸楚不尽。如今每每见到商店里那各种各样的粽子，两角的、三角的、四角的、扁的、长的、夹肉的、包蛋的、裹食锦的、南来的、北往的，真是应有尽有，满目精品。但它只能勾起我对母亲的思念和寄托，却永远找不回盛满母亲情怀的粽子，也永远吃不到母亲为我剥好的粽子，更感受不到端午节那种亲和感，那份温存感。多年来，凡是有传统节日来临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有母亲相依时那种幸福的感觉，有母亲关心时那种温馨体味，有母亲呵护时那种安逸快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要到了，也恰好是母亲离我而去整整十几个年头了。紧接此文，在缅怀自己的母亲的同时，也追忆那些为所有儿女操劳一生的伟大母亲。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石堂主的一篇文章《品味端午节》。让我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曲。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林湘文的一篇散文《老家的端午节》。抹去尘封的往事，老家过端午节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时候我年纪还小，清寒的岁月因为端午节显得丰富热闹，而端午节则因我的童趣变得格外亲切，格外深刻动人。在老家，房子一间连着一间，破旧的古屋历经了久远的时光，沧桑而厚重。老家的人蜗居在一起，虽然拥挤简陋，却分外和谐，彼此客客气气。十几户人家，即使有时有一些小吵小闹，但是大部分时候却很是和蔼可亲。人与人见面时，脸上挂着亲近的笑容，熟悉的表情，话家长里短，问寒嘘暖。小时候，端午节随清风吹送，风度翩翩地来了，邻家的老屋顿时沸腾起来。每一户人家都会买一些肉，更重要的是，大人们一起包粽子，家里居然能煎、炸、炖、炒，一个个厨房里的香味传来，令人垂涎欲滴，神清气爽，沁人心脾。传统的节日里，粽子却很朴素，料子就简单，纯一色一样的糯米。心灵手巧的老家的亲人们，一边有说有笑，一边手里忙个不停，艺术般的手炉火纯青地包着粽子，宽大的竹叶经过细心的清洗，折成特别的形状，包着平时难得一见的糯米。棕树的细长的叶子做牢固的线，捆绑着弄好的棱角分明的粽叶，恰当到极点。 粽子经过较长时间的水煮，一个个分外迷人，吃在嘴里，香在心头，妙在竹叶包装里的独特的形状。我迫不及待地剪开粗线，拨开竹叶，张开大嘴，用锋利的牙齿吃着有嚼劲儿的粽子，内心自然非常喜欢。那种特别的滋味在小时候猛烈地刺激着我的舌尖，于是每一年的端午节吃粽子成为一种渴望，一种等待，一种难得的记忆。我思想里最深刻的是和妹妹一起在母亲的带领下先去摘采必备的艾草。端午节前，艾草在屋后，在田野岸边，在山坡上长得生机勃勃，郁郁葱葱，青青的外貌翠绿如抹，柔柔的叶子气味浓浓，香味悠长。我们摘采完，兴致勃勃地捧回家里，母亲笑意融融，把插艾草的事让我们去做。我们拿着一些有特殊气味的艾草去完成我们的光荣任务。艾草摘下来时，一颗颗精神抖擞，面目清秀。我取到一小捆艾草，特意闻一下那久违了一年的气味。纯真的妹妹靠近用力闻一次，捏捏鼻子，摇摇头，不喜欢艾草的气味。我连说带笑，说艾草会给我们带来好运，能抗菌驱邪。这是亲爱的母亲告诉我的。妹妹睁着大大的眼睛，点点可爱的头，十分相信我的言语。我拿下一株，态度极是认真，小心翼翼地插在门框的小孔里，每一个门都挂上了艾草，显得格外耀眼。艾草亲和力仿佛极强，在我们的努力下，连猪圈、鸭圈等都插上了艾草，那会保佑猪鸭等牲畜兴旺、健康成长。我乐滋滋地享受插艾草带来的乐趣。那时我还会端着一盆略带红色的云红水，我先取一个干净的脸盆，放上洁净的水，打开一小包红色的粉末状的药粉，那就是我们闽南语说的云红，在脸盆里撒上一小包云红，水里形成了一些微小的颗粒云红，悬浮在水里的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前前后后。母亲有时还让我们喝几口，说是药水清清，对人有益。我毫不犹豫地喝了一大口，然后热情高涨，用小手一次次拨开云红药水，洒在每一个房间里，还有天井里、床底下、土灶口、煤灶上等等，一一撒上。我们甚至走进猪圈，不顾臭味熏天，洒脱地挥洒云红药水，把熟睡的猪吓得站立起来，哼哼地叫着，心虚地走着。端午节那种风味，那种节日的气氛，博得滔滔不绝的亲切感，那样子足以写下吟咏不绝的诗句，写在我记忆的纸上，也能成为一段段思念绵长的故事。端午节，因为母亲笑盈盈的面貌，让我倍加想念，更是思念爱意无边的母亲。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明晚的同一时间我将继续和您分享有关端午节的散文。祝您晚安，再会。
Bye.